请翻开《大乘妙法莲华经讲义》第546页。546页。今天我们这个性解品第四这个是现在是讲到最后的，这第四品我们讲到最后的。这个最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两段第一就是要赞叹佛的很深的恩德很深的恩德，就赞叹佛的恩德。好，我们来看经文世尊大恩，以稀有事怜悯教化，利益我等无量亿劫，谁能报者？手足恭起，头顶礼敬，一切供养皆不能报。若以顶戴两肩贺覆，于恒沙劫尽行恭敬，又以美善无量宝衣及诸卧具种种汤药牛头旃檀及诸珍宝，以其塔庙宝衣布地卢斯等事以用供养，于恒沙劫亦不能报。这一段是在讲佛的恩德很深的恩德。这一段跟下面一段都是孤起颂，就是前面的常行，就是在之前不是寄颂的之前没有讲到这一段，它算是独立的不是在重复或是在补充前面讲的，不是这个呢，是独立起的一个颂这叫孤起颂孤独的孤他单独在讲。那么前面的常行的经文呢，它不是寄语的是常行的经文，没有讲到这一段感叹的深恩。世尊大恩，以稀有事怜悯教化利益我等这是真的是稀有的事，世尊伟大的恩德他应众生的根器教导众生没有分别心，再差的众生他都能教然后再难教的有一些根器虽然很利可是很难教很难教这样众生世尊也能教我们从佛的这个千二百阿罗汉里面就知道，这些每一个排行在前面二三十名的大弟子我们都比较清楚，这个都是不见得都很好调伏都是难调难伏，每一个徒弟他都有他特别的都有他特别的个性但是呢都是因佛陀的这个智慧跟威德来摄受他们，所以这样稀有的大善之事佛陀是很难遇到的，那么他恩德非常大，怜悯教化利益我等这个怜悯是没有分别心的怜悯那么无量亿劫谁能报者？从无量劫来有谁能报佛的恩德呢找不到找不到。即使是什么呢？即使手足恭起，头顶礼敬一切供养皆不能报然后若以顶戴两肩贺覆于恒沙劫尽心恭敬这个也很难报也不容易报。这个手足恭起，这个手足恭起就是像那时候这个提婆达多在经文里面有提到后面也提到提婆达多在过去生中佛陀曾经做过一次国王，他为了要求大法就宣告击鼓告大众谁有懂得大法的他愿意 啊，去跟他学习。国王他自己身为国王，本是释迦牟尼佛，他愿意放下身段，手足供给，就是帮他提水、烧柴啊，然后呢，以身为床座，啊，身体躺下来，让他当床来睡，当座位来坐。这个以身为床座很难想象啊，但经典上啊常常这样子的描述，所以可能过去的人里面可能有这样的状况啊。这个呢就是在讲我们要放下身段啊，放下身段，这个服侍奉侍这个善知识。所以那时候提婆达多就是教这个国王啊，国王就是本是释迦牟尼佛过去生这做国王，他教国王这个法华经。那也因提婆达多教他法华经的功德啊，让本是释迦牟尼佛提早迅速成佛。好，这个叫手足供给啊，过去我要奉侍善知识。释迦牟尼佛有这么一段故事：头顶礼敬，一切供养皆不能报。头顶礼敬，好，像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观世音菩萨常常把阿弥陀佛顶戴在头上。阿弥陀佛是观音菩萨的师父啊，你们去外面看那个刻观音菩萨的像，啊，佛像，头顶那尊佛是什么佛？你们？别人问你们不要讲错，是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头顶那一尊是阿弥陀佛，大部分都会磕一尊佛的。我们中国的磕法，藏传磕法也一样啊，藏传磕法它十一面观音，十一面观音最上面那一个就是阿弥陀佛啊，就是佛啊，就是阿弥陀佛，红色的嘛，阿弥陀佛它在藏传是红色。常常头顶礼敬，这个顶着我们的本尊啊，阿弥陀佛顶在头顶上。好，我们念佛啊，念佛法门就是以阿弥陀佛做我们本尊啊，其实这就是这个意思。好，一切供养皆不能报，你再多的供养也没有办法报答佛的深恩。你看有怎样子的恩德能够报答，让我们脱离生生世世的轮回苦呢？恩恩怨怨，好，恩恩怨怨。每次我看到那电视新闻这个现在好多人，现在这个西家就是现在很多自杀的越来越多了，好，然后好多状况都啊，这个。人伦的惨剧也越来越多，所以每次看到这种状况都让我们提起啊，这是要好好的用功呢啊，到极乐世界至少先稳住我们自己轮回生死，不会再轮回生死，然后会迅速的修得好一点，发愿再来帮忙这些众生。好，这是。如果我们要有能力才能帮忙，不然现在能力那么小，能帮什么忙？能帮的忙也只有一点点啊，也只能随缘尽份的做一点。好，所以如果我们有真的大悲心，我们眼光看远一点，好，好好的好好的把自己修好。但在这个末法时代，要把自己修好，最适合现代的还是念佛法门，让我们极深脱离这个三界轮回，好，极深脱离三界轮回的苦，然后呢，能够到弥陀的世界，马上不退转，好，好好的修到证无生法忍，只有这条路是最适合的，你走其他的路风险都实在太大。所以我还是劝大家要念这个佛。那么佛陀他救我们的这个功德恩德，那是太大太大，因为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错， 做怎么样的错事，我们只要诚心的忏悔啊，然后很用心的啊念佛，阿弥陀佛都愿意接我们到极乐世界。只要我们信任他，相信他，好，相信他，我们都可以去。这个恩德还有谁比得过呢？这个是多大的恩德啊！那我们脱离这恩恩怨怨，这个生死的苦啊！我们不要执着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福报里面，很多人会执着在现在的福报，有的吃有的穿，还可以游玩环游世界啊。有一次我问一个人说，你不错啊，你看你这么用功，为什么不出家呢？结果他说，因为他也是单身啊。我说你怎么不出家呢？说师父，我还想去玩呢，环游世界啊。我说好啊，这没有关系啊，等他玩到老了，时间也点点滴滴就过去了。其实我们很像什么的，很像一个，以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好多遍，那个天人看我们人类人的躯壳，就好像我们看粪坑里的蛆一样，对不对？以前我讲过好几次。好啊，那我们也只是像蛆一样的在那里财色名食睡而已啊，你能跑出哪一个范围？顶多你当一个事业达到顶峰，你做一个一个富豪，好的，好，那你也是区里面的王而已啊，也只是区里面的王而已啊。啊，如果说你要说希望自己长得漂亮一点，或是英俊一点，那也只是好看一点的区啊。那只是在那个世界跑不了，就在那个空间跑不掉嘛。那我们为什么我们的智慧还在把自己好像就把眼前的这些财色名食睡就这样好像抓住不放，好，抓住不放，然后时间就这么丢掉，我们的福报过去生好不容易累积的福报就这么啊短短的时间能够当人啊就这么漏失掉了。那么佛陀在这时候给我们智慧，看得清楚眼前的状况，让我们出离这虚幻的世界啊。你看这个恩德多大，这是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若以顶戴两肩鹤腹，于恒沙劫尽心恭敬啊，就是如果我们顶戴啊，顶戴就是这个啊，顶在头顶上，我们两肩鹤腹也没有办法啊，也没有办法抱得了这个佛陀的神恩啊。于恒沙劫都一直保持这样，恒沙劫啊都保持这样的奉事善知识，也还是抱不了佛陀的神恩。这个呢是内财的供养，内财供养就是我们修行啊，我们身口意三业的沉静啊，静心的供养，这叫内财的供养。好，下面呢是外财的供养，就是又以美善无量宝衣及诸卧具种种汤药，这个呢就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时供养啊，美善饮食的无量宝衣，就衣服、卧具、汤药啊，医药，汤药就是医药啊，这个呢四时供养，这四时供养也不能报，就算恒沙劫也不能报啊。然后呢，以牛头旃檀啊，前面美善就是再好的吃的、再漂亮的、再庄严的衣服宝衣、再好的卧具啊，然后种种汤药也都不能报啊，报不了这个恩。牛头旃檀啊，这是宝啊。牛头旃檀记载上它是出于这个生在哪里，生在一个离寇山， 又名嫩茄山，它是最名贵的一种香的木头。啊，这一种香，只要点一点点，啊，60里外都闻得到。所以它这个是非常香的啊，旃檀香，牛头旃檀。这么大的宝物供养也不能报啊，集诸珍宝以起塔庙啊，宝衣布地如是等事一用供养，予以恒沙劫亦不能报啊。你供养他，我们供养三智士的佛陀，供养这个大三智佛陀，这个宝物也帮他起个塔庙，宝衣布地也不能报啊，也不能报。宝衣布地，我们那个佛走过的地方，我们用地上哈，给他弄的用宝衣哈垫在地上，让他走过去。好，这个是怕佛的脚弄脏了。以前那个燃灯佛就是这样，哈，燃灯佛时候，这个佛陀就曾经用他的头发散在地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生遇到燃灯佛的时候，那。他用头，他那个佛走过的地方有一段有水，他怕佛的脚脏了，他就用头发散，把头发散出来，以法布地，布在这个地上，让佛的脚踏过去，啊，怕佛的脚弄脏。你看哦，这些他们这个对善知识的那种心，那是没话说啊。啊，那是多么深的，那是已经把自己都完全放下了，啊，只有善知识是最重要的，啊，如是等是以用供养来供养佛，啊，也没有办法报答，就算恒沙劫都这么做，啊，也是报不了，啊，这是佛的深恩，好，下面叹佛的深的德，啊，德恨，啊，深的德。诸佛稀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大神通力，无漏无为，诸法之王，人为下列忍于私事，啊，取向凡夫随以为所，诸佛于法得罪自在，知诸众生种种欲乐及其自利，随所堪任，以无量欲而为说法，随诸众生数是善根，又知成熟未成熟者，种种筹量分别之意，于一圣道随意所善。好，就是诸佛稀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大神通力，就是诸佛所有的佛，他的稀有难得的不可思议的大神通力，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大神通力。啊，他无漏无为的这个涅槃的境界，啊，诸法之王，这佛啊，诸法之王，能为下列忍于世事，就是指我们凡夫众生，能够忍各种啊五浊恶世的各种状况，因为佛呢，他得要啊，得要先弃舍啊，就是。这个在报身中的那种享受，啊，佛的报身法报化，报身它是万德庄严之身，累世来所累积的这个福报，好，啊，这个是万德庄严之身，他佛呢，他化现这个应化身、烈应身，好，啊，化现比较差的身，好，啊，来利益众生，好，啊，利益这个凡夫的众生。来这个五浊恶世，来到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啊，来利益这个五浊恶世的众生，他得忍受很多事情，忍受众生的伤害，忍受众生的误会，忍受很多事情，他都得忍，啊，都得忍，啊，五浊恶世他又不像这个极乐世界那么庄严，他又不像天上那么庄严，好，啊，那么。他这里啊，这个佛的国土哈，啊，有很多国土它是没有这个高山土石呢，啊，它是地平如掌， 地啊，平的就像手掌一样。像我们这有高山土石啊，而且又很危险，很多意外，你还有地震，好，很多状况都有。可是很多佛的国土是没有这个的，没有地震，好，寿命又是寿命又是用劫来算的。哦，你看他佛的寿命那么久，几千万年来，几千万岁啊，不是劫来算哈，几千万岁来算。好，像我们这个是才平均寿命七十几岁。好，那我们怎么还在执着这个这里的财色名食睡？怎么还我们还要去？为什么还要在眼前的这些那么在意呢？好，我们这个一旦在意下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哈，要有智慧的。我们常常讲听经闻法哈，就要有智慧把自己拉回来，跳出来，跳出我们眼前的这些在意，好，这些在意，要把自己哈，眼光哈，看宽大一点，看远一点。这样子的话，我们会自己好过一点，这样子也是对自己慈悲一点啊，会让自己身心哦会比较放轻松一点啊，放好过一点。好，忍于世事，取向凡夫，随意为所，就是我们凡夫哈，他会执着某一种相，好，所以观音菩萨才会应什么应什么身得度者，就现什么身啊而为说法。就是取向凡夫，他会执着我的老师要长什么样，佛菩萨就会现那个样来度他。他会执着是他会比较喜欢众生，有些人就喜欢跟哪一种个性的人相处，那么这个佛菩萨也会化现那样子的人来度他。好，这叫取向凡夫。你看，所以佛的恩德是很大，那也要有这个能力，也要有这个神通万变的能力，你才能够办法帮得了他们呢、啊。诸佛于法得最自在，好，所以佛呢，对于这个世出世间，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自在，好，真俗二谛都能够透彻了解，所以诸佛于法得最自在。知诸众生种种欲乐及其自利，随所堪任。好，他知道所有众生他的种种的欲乐，就种种的贪着，他可能他心里想什么，好要什么，及其自利，就是他的能力啊，他的内心的啊这个能够承担力，随所堪任啊，让他能够承担的这个范围，以无量喻而为说法，用无量的譬喻来为他讲法，声闻的根器就能够堪任声闻的，就讲声闻法；堪任缘觉的就讲缘觉法；堪任菩萨的就讲菩萨法。好，以无量喻而为说法，随诸众生速是善根，随了所有的众生他累世来的所有善根，又知成熟未成熟者，他在什么时候这个善根会在什么时候成熟，什么时候不成熟，种种筹量分别之意，各种的方便善巧的方法啊，他佛陀都知道，于一圣道随意说善。佛度化所有众生，都希望众生成佛，都是让众生成佛之路。可是呢，只是没有先告诉他你这是成佛之路，因为一下子告诉他会让他会退却，所以随意说三啊，先说声闻法、缘觉法跟菩萨法啊，这个是佛为我们讲的这个啊，为我们的这种身的德啊，以及这身的恩啊，我们这个信解品到这边啊就作为就已经结束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到药草玉品第五，好，第553页，好，药草玉品第五，好， 这个药草品啊，药草品其实它在讲什么呢？这个是它其实要讲一个平等，这个等平等啊，就在讲这个平等，这个等啊，这个等这个字是很深的啊。这个药草玉品呢，它把这个平等的这个精神诠释的非常的透彻。为什么要讲药草？因为药草它有治愈，有治愈病的这个功能。好，那么再来呢，它这里面啊，它的譬喻里面，草有分三种，然后呢又讲到木有分两种，总共合起来五种，那正好也是五肾啊，五肾。这个药草呢分三种，就是啊上这个小草、中草啊以及上草，这个好的草。再来呢再分的小树跟大树，这是依众生修行的层次不同而做这个譬喻。好，我们直接来看这个经文啊，大家慢慢的就能够了解。尔时第556页啊，556页。尔时世尊告摩诃迦叶及诸大弟子：善哉善哉，迦叶善说，如乃真实功德。诚如所言，如乃富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功德，汝等若于无量义劫说不能尽。好，这一段是好刚开始赞叹。好，世尊告摩诃迦叶啊，及诸大弟子，世尊就跟迦叶啊，以及所有的大弟子就讲：善哉善哉，迦叶善说，如乃真实功德。好，就是迦叶尊者赞叹佛的之前，前面赞叹佛的功德，佛呢也讲善哉善哉。好，迦叶尊者善说如来的功德，诚如所言，就像迦叶尊者所讲的，如来富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功德，汝等若于无量义劫说不能尽。好，这个呢，这一段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赞美应可啊，这个迦叶尊者所讲的。好，迦叶尊者哈，他是所有声闻众中的这个头啊，所以往后的结集经典也是迦叶尊者来做结集的。好，佛陀他在往生的时候，迦叶尊者在涅槃的时候，迦叶尊者还没到，不在现场。那一定要等到过几天，大家要给佛陀火化哈，都火点不着，只有等到迦叶尊者到，佛才点着，才把点着。因为迦叶尊者是佛呢，他最重要啊，他等于是整个弟子的头，好，这是一个大因缘，好，大因缘啊。迦叶尊者这个类似来跟佛结的很深的缘，所以其实他所看的、所听的，几乎他的心啊，几乎就是啊，跟法好像是啊是最相应的，跟佛是最相应的。好，这个禅宗呢，他就有这个迦叶，对不对？禅宗刚开始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传给迦叶尊者，拈花微笑。就拈那一朵花，迦叶尊者就微笑了。好，那这个是等于是禅宗的初祖迦叶尊者。以前啊，我听不懂，你们听得懂吗？为什么拈花微笑然后就传了，这个法就传了，大家听得懂吗？很难想象哈、哦、哎，所以在这个证悟的空间里面，你没有办法用我们对立的这个思维去思考的，只有在他证悟的深度，你才有办法互相心领会啊，来互相能够领会得到的。所以以前那个禅宗的公案哈，禅宗公案 他会让人家看不懂。哎，为什么一脚一踢他就开悟了？那为什么以前那个禅期的由来你们知道？不是我们清朝一个皇帝吗？不是叫有一位法师要他参一个功，那个要他能够证悟嘛？七天之内要证悟，他一直没有办法证悟。好，最后一天，他说，如果你七天之内不证悟，我这个刀我就拿这个宝剑就把你砍了。这个皇帝啊，然后来他第七天的时候要证悟，第七天还是想不到，他还是一直参一直参，还是没有办法证悟。好，然后皇帝就派一个人哈去，后来他第七天最后的关头的时候证悟了嘛，好就开悟了。开悟的这个佛那个皇帝就派一个侍者去看他，好看他开悟了没有。结果那个侍者一进去的时候，这个师父啊，开悟的这个师父、啊、就跟那侍者讲，啊，他就叫皇帝哈、啊，就是来拿把剑来，我要把皇帝的头砍了。这个不是有这个故事吗？意思大概是这样的，实际的文是就是有点小出入哈。我记得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你看哈，然后这句话传到皇帝那里，大家那个侍者以为是他发疯了，可是传到皇帝那里，皇帝就想说，哎，这个他应就意思是说啊，他这个应该是开悟的，这应该是开悟的。那个各位哈，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证悟这种事情啊，你怎么去判断呢？那么你要修禅哈，参禅，你怎么去了解人家有没有证悟？这个历史上很多证悟，他是不是真证悟，也还是个问号哦。啊，大家知道吗？也还是个问号哦。好，或许我们有一些主要的几个大故事哈，主要故事它这个是没有比较没问题，好是比较没问题。可是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在现场，它有记载，但是是不是这样子也还是个问号。所以禅这个我们心领神会哈，多去了解它空性的那个部分是好的，是好事。可是呢，不要太过去这个一直去求一个悟，如果太过去求，因为悟这个东西它是自然而然而现实，而因为你只要因种对了嘛，慢慢的时候到了，你就一点一点的智慧就慢慢开，慢慢开，慢慢开，总是有一天就好像孵卵一样啊，孵蛋一样啊，那个蛋慢慢孵，慢慢孵，到最后要蛋要蛋壳要打破的时候，它自然就破了嘛，蛋壳就自然就破了。所以证悟那个是很自然的，时间你也逼不得，也强求不了。好，也强求不了。只要我们精进在，我们只要考量到我们现在当下的目前有没有在放下，那个才重要啊。如果我们一直在当下的现在哈，一直在想，哎，我们有没有放下？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常常保持这样，你这因都种对了，何愁未来不开悟呢？因为你因都种对了，好。我们的福慧，我们的啊那个身口意三业啊，都一直往这条路上一直去，那何愁不开悟呢？所以这个悟，我们不要太去一直去取，好像要去求一个特别去求一个什么悟，你这样反倒又是啊头上安头啊，头上安头，这个是禅宗里面讲的头上安头。就另外又在求一样东西，好，让它是一个顺其自然，自然而成的。好，以前哦，我常常在我的那个房间里面挂了一个四个字：念佛是谁？念佛啊，念佛是谁？好，我的寺庙现在我把那句话拿下来了，那句话拿下来了，不是就不是挂念佛是谁了，就大家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好了，不要连谁也不用去一直去想了。好，早期我是蛮偏向这个禅宗的念佛， 念佛，每次在念佛会讲，我是念佛的时候会参这个念佛者是谁。好，但是到慢慢的心里面啊，会觉得其实它就是个平常心。我们只要慢慢念佛，慢慢念佛，慢慢念佛，越念越放下，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好，这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一直一直一直放在心里，啊，然后常常的就是拿在心里面这样念，常常的就拿起来念，你整个人就你往那个方向去，你总是有一天会证悟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求一个悟，特别还有一个是谁也不用了。好，我在其实一个念佛者啊，他这样子他只要保持一个平常心，然后保持一个现在这个苦无常苦空无我，这样常放在心上。这个无常苦空无我不是废掉不要哦，那这样不是自废武功吗？那不是这个基本的二圣，二圣是大圣的基础。好，二圣是大圣的基础，所以二圣很多的思维啊，阿含经里面很多思维，这个都要四念处啊，好，然后八正道，这个都是要保持住。